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要开始今天的信息。刚刚我在唱那首诗歌，第二首诗歌的时候，有一个很高的高音，我就想到一个事情，就是我们应该要先做好预备，再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平常第二堂的时间，我只要唱诗歌，我一定可以唱得上去。但是今天第二堂，我竟然唱不上去。第一个是诗歌太高，第二个是自己没有暖身，所以我们需要预备，在上帝面前唱诗歌需要预备，在上帝面前我们敬拜也需要预备，我们需要预备好自己的心，我们是来敬拜神，我们是来听上帝的话，所以预备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今天讲的是诗篇，从120篇到现在，我相信大家已经听了很多上行之诗的信息内容。其实这过程上帝在做什么？这过程上帝在预备以色列人。我们今天的信息叫耶和华行大事。耶和华行大事是什么时候行？过去行？现在行？还是未来行？都行。耶和华已经预备好了，但是我们预备好了吗？我们有预备好让耶和华在我们身上行大事吗？如果有圣经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。我们今天看126篇，每一篇诗篇我相信大家读的都非常的困惑，因为诗篇不是很容易可以理解。你要理解诗篇，你要先理解它的背景，每一个诗篇写作的用意都有它的背景。诗篇是拿来唱的，拿来敬拜神，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它的曲调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用读的。那我们今天要先来看126篇它的背景到底是什么，我们了解它的背景，我们就可以对他所说的东西有感受。126篇提到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，换句话说，经文背景是什么？是以色列人被巴比伦灭国掳去，并且再被带回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这个是背景。以色列第一次被掳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？他们是怎么样归回的？在以斯拉记一章一到二节，然后说，我念给大家听。波斯王古列元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，他就激动古列王的心，让他昭告全国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将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。好，刚刚说以色列是被谁掳？巴比伦。那为什么是波斯让他们回去建圣殿？为什么是古列？因为巴比伦后来政权被波斯所取代了，所以到波斯的时候，耶和华他感动波斯王，让波斯王让这些以色列人回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宇。回去建造殿宇，回去自己的故乡，是一件快乐的事吗？这个我们先保留，我们待会会提到。神感动波斯王古列，让他们回去建造殿宇，他们需要面对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他们回去的土地是他们的土地，也不是他们的土地，因为那土地是他们的，但是环境已经不是他们所熟悉的，在那边的其他外邦人也不是他们所熟悉的，所以他们要面对当地势力的挑战，他们也要面对重建圣殿的挑战。各位有没有经过四期？四期是在福华商场，各位知道吗？大家出门吗？福华商场在那个民权东路五段六段，对，福华商场后面有很多房子，其中呢有一个房子旁边呢有一个土地公庙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经过留意一下。从三种的急诊室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很难描述，就是在那个福华商场那边有一个土地公庙，它跟房子盖在一起，为什么？因为不能拆，因为在地势力不允许你去拆那个土地公庙，因为你拆它，你就是挑战我，你把我的信仰中心给拆掉了。一样，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，他要在别人很多别人的地方去重建他们敬拜神的圣殿，你们觉得会不会有挑战？土地公庙都不能拆了，你盖一个圣殿哪有那么容易？所以他们面对生活的挑战跟重建圣殿的挑战。但是 诗篇126篇帮助以色列人做两件事。第一个，回顾上帝过去的拯救，上帝过去怎么样恩待他们，保护他们，给他们力量，存留他们，现在上帝也做这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诗篇126篇也是以色列人透过这首诗歌在跟上帝祷告。太痛苦了，痛苦到什么都做不了。各位现在都不痛苦，所以什么都能做。当你痛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他只能跟上帝求，求上帝不要再让我这么痛苦，求上帝从这痛苦当中拯救我，救拔我，提拔我，让我站立起来。所以诗篇126篇它的背景是在这个光景，好像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，自己的土地，但是他们却面临各样的挑战，所以他们必须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回顾过去，祈求上帝带领他们的未来。126篇第一节说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外邦，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波斯，带回锡安，他们好像做梦的人。我们常常听到锡安，各位都有听到锡安，我们教会有个锡安团契，大家知道锡安的意思是什么吗？有没有人去深入的去了解过锡安这个意思？锡安它其实是一个地名哦。那为什么经文说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呢？因为锡安它原本是耶布斯人的一块领土，是一个小山丘，后来呢被大卫王攻取下来之后，大卫王就称它做耶路撒冷。那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？耶路撒冷就是完全的城，它是一个属神的完全的城。所以呢，这个城又叫和平的城，也叫完全的城。后来锡安常常出现在我们的圣经里面，出现在哪里？出现在先知的预言，出现在我们读的诗篇里面。所以锡安也有属灵上的意义，它有地理位置上的意义，它也有属灵的意义。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就是锡安。我们是谁？我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什么样的群体？我们是属神的子民。所以锡安它属灵的意义就是属神的子民，属神的国度，还有末世耶稣基督再来时候盼望，就叫锡安。所以它是这个意思。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意思带回来看的时候，就会知道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，就可以解释作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他自己的国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他们的感受是什么？好像做梦的人，好像做梦的人。被带回其实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，尤其是在一个很痛苦的光景里面。我跟大家分享过我高中读的是哪一所高中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其实不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，我当学生的时候不是很爱读书，但是呢，上帝给我恩典，他让我有好的学习逻辑跟记忆力，所以我小时候都靠小聪明去考试，然后也可以有一点成绩。所以呢，上帝就让我在我们那个时候叫做基本学历测验，你们现在应该没有，我们那基测满分只有300分，所以只要到270、280就可以上第一志愿，就是建中或北女那种学校。那我没有考很高，我考200出头而已，不过也还可以。那我本来就不喜欢念书嘛，所以我就没有去填我志愿，我就没有填普通高中，我就填高职，然后就填大安高工，结果就上了大安高工。所以我高中第一间学校，我第一间高中是读大安高工。然后到大安高工之后，其实那个时候有一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，那个时候有一个学制叫综合高中，综高，就是它可以一年级不分流，二年级开始像大学一样选它的专业。好，所以可以考上大安高工的普遍都非常的认真，至少是个规规矩矩的学生。但我在里面就很特别，因为我不是属于那种规规矩矩的学生，我就头发留得乱七八糟的长，然后染得乱七八糟的色去上课这样。所有的同学我在当中就特别特别的特别， 然后我有另外一个同学也特别特别，因为他跟我一样，只是他不会像我外表弄得乱七八糟，不过他的里面也是乱七八糟。我们两个就特别藏在一起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常常被广播到教官室去报道。那后来呢，我没有读完，我第一学年结束前，我就被那个时候叫辅导转学，退学，辅导转学，所以我就转走了。然后他继续，我那个同学，那个跟我一样特别的同学继续留在那里。然后后来呢，前几年大概四五年前，我就跟他联系上，我会不知道怎么样跟他联系上。他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他已经去教会了，他很特别，可是他已经去教会了。你们知道他去教会做什么吗？心术不正，因为会有一些同学说，哎，我们去教会，教会的那个学青有很多那个其他学校的女同学可以认识一下，所以他就去教会，这个是不好的动机哦，不要这样。然后他就去教会，去教会之后，他就是在那边当做一个社交场合。好，他的状态是这样，他不是不认识神，他有听过福音，他跟我们一样，读过圣经，唱过诗歌，但不代表他就是那个归回的人。我们可以在教会，但我们不一定真的归回。我们人可以在这里，但我们的心需要归回，跟以色列人一样。前几年我跟他联系上了，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，他爸接的，吓死我了。他爸接起来很凶，说干嘛？你不要再打了，你想干嘛？我就说我是他的高中同学，然后我是谁这样，然后找他做什么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他爸讲话这么凶吗？因为他现在的状况非常糟，他讲话语无伦次，他吸毒吸到头壳有点怪怪的，就是有点精神错乱，有点精神病。所以呢，他在外面也欠了很多钱，然后生活也很糟糕，自己生活也没办法打理，然后精神错乱。所以他爸只要有人打电话去给他，他爸都会觉得说，这个一定又是他帮派里面的那一些猪朋狗友，一定又要来做什么，带他做什么坏事，所以接起来以为我就是猪朋狗友，他就骂了我这个猪朋狗友一下。我就回应他，我就跟他说，我不是，我是谁谁谁，哎，我是传道人。因为他爸妈是基督徒，我就说我是传道人，然后他就是态度就转变了。什么叫被掳归回？我曾经跟他一样，我也跟他一样活成那个样子。但是被掳归回是，当我们被带回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不只是人回来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心也跟着回来。我那个朋友他现在还在教会，但是就还是那样，他人在教会。为什么他人在教会？因为他爸妈都会把他拽去教会，希望教会上帝可以感动他，圣灵可以帮助他，至少在教会是一个机会。所以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不只要人在，我们如果要耶和华在我们身上行大事，我们的心也要在。归回，什么叫归回？归回是生命可以活出基督的爱，我们可以真正的真实的去爱教会，爱神还不够，要爱你的左右邻舍。各位觉得爱是什么？爱是嘴巴说吗？不是，爱是会有行动的。爱是看到别人需要，别人软弱，别人落单，别人孤独的时候，你会去陪伴他，你看他落后的时候，你会拉他一把，你会跟他同行，那个就是基督的爱。这个我们都在学习，连我也都在学习。我最近比较大的学习就是陪伴一些长辈，他们在一些很痛苦的境况，甚至是有生命的存留的状况下，我陪伴他们，我为他们祷告，上帝就把爱加给我。平常我们都比较顾自己，但是真的你去付出的时候，上帝就会把原本我们没有的东西加在我们身上。所以真正的归回是经历到上帝的爱，我们会去真实的爱人，这种生命是真实脱离捆绑的生命。那他提到被掳，被掳是什么意思？以色列为什么会被掳呢？被掳就是失去自由嘛，就是你被俘虏了，像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的时候就会有战俘被掳，被掳去你就失去了自由。 弥迦书三章九到十节，他告诉我们被以色列被掳的意义是什么。我读给大家听啊，弥迦书三章九到十节，雅各家的首领，以色列家的官长啊，当听我的话，你们厌恶公平，在一切的事上屈枉正直，就是他们是不公不义的人，所以他们被掳。以色列以人血建立锡安，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城，因为他们犯罪，所以他们被掳。好，十二节也是弥迦书第三章，他说，所以因为你们这样子的缘故，锡安就是我们刚刚讲啊，他们这些属神的子民要像一块田被耕种，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，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，就是荒废了，因为你们犯罪，所以你们原本的土地会被荒废。锡安必像一块，必被耕种像一块田。他在讲什么？他是比喻，比喻这些神的子民要像一块田被耕种。这一块田很特别，因为这一块田没有生命力，这一块田失去了属神的生命力。先知弥迦宣告耶和华的审判，说锡安要像一块田被耕种，因为以色列他是神的子民，但是他就像是那一块种不出东西的田地。怎么样的田地会种不出东西？太久没有被耕耘的田地会种不出东西。大家有被上帝的话耕耘吗？有被上帝的话语喂养浇灌吗？我们有得到上帝话语的滋润吗？以色列人他们有信仰，但是他们没有信仰的内涵跟实际，他们就像一块田地。小时候我在我爷爷奶奶家，我爷爷奶奶是种田的，你们知道田不能太久没有人耕种，因为田太久没有人耕种，它就会失去有机质，就那些植物如果枯掉了，它会化作养分去滋养它的土地，但太久没有耕种，那块田会怎么样？会失去保水跟保住养分的能力，所以就变成一块废田，种不出东西来。田地如果太久没耕种，土质改变，种不出东西来。我们的生命太久没有被上帝感动耕种，我们对听得到，我们对唱的诗歌也会长不出东西来。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。什么叫上帝的恩典？上帝的恩典就是你是一块废田，我们是一块废田，但是上帝没有遗弃你这块废田，上帝一样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这块废田透过外邦人使我们可以再次活过来。他的方式是什么？他的方式是让我们在一个很痛苦的环境里面回头转向神，这是普遍上帝做工的方式啊，因为我们都很好的时候不会觉得我们需要神。我昨天跟马牧师昨天上来台北，我跟他聊天，因为我们去山上进行一个安置礼拜，就是把骨灰坛放到那个塔里面，然后我们在路上就聊了很多，我们就聊到有一位传道人，就是他的光景有很大的变化。一开始他非常的谦卑，非常的谦卑，然后所有中有仰望神，但是后来他非常的外放，就是也上帝的话语也没办法感动他，牧长的教导也没有办法为他带来什么帮助。我跟马牧师还有玉如师母，我们就在聊这件事情，我们想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一个这么好的传道人后面会长成这样？我们就归纳出一个原因，这个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一开始他什么都没有。一开始我们认识他的时候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就非常的谦卑。当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只能依靠神。当你慢慢有的时候，就要小心了。当你慢慢有权力，当你慢慢有能力，当你慢慢有经济，当你慢慢有成就，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，各位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你就要小心了，要警醒。所以这位传道人 为什么会从这么好变成这么没有办法经历神？因为他开始慢慢有了。所以上帝总是透过一些方式让我们的生命被打回原形。被打回原形好不好？通常大家觉得不好，因为受苦嘛，被打回原形怎么会是好？可是当你考试考得很差的时候，当你考没有考到你想要去的学校的时候，它有可能是让你重新出发的时候。你可能会让自己停下来，你可能会做一些改变，你可能会付出更多的努力，做出更好的时间管理跟调整，让你的接下来变得更好。所以我们眼中看为好的事情不一定是真的好，我们眼中看为差的事情，我不喜欢的事情，对我们也不一定是真的不好。有一位执事啊，不好意思，有一位其他教会的执事，他在年轻的时候很爱玩，跟我一样，然后就交了一些很乱七八糟的朋友，所以呢他就每天晚上喝酒，然后工作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。然后他呢就因为不会好好的管理财务，所以他就把自己搞得很糟糕，然后又负债。但是上帝恩待他，把他带进教会，带回教会之后，他在教会经历神，上帝让他看到他不可以再这样了。所以他的状况是很糟的，他一无所有，什么都没有，负债也没有儿女，没有家庭，然后每天的生活也是这样浑浑噩噩，没有正常的工作，没有稳定的生活。但是当他回教会之后，上帝让他在最低谷的时候看到他不可以再这样，所以他就开始好好的服侍神，好好的工作。你们知道上帝很恩待他，上帝让他组成了一个家庭，然后上帝也让他生养儿女，然后上帝也让他有不错的工作，把负债都还清了。这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总是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施行大事，把我们的生命给拽回来。我分享这些例子是要告诉各位哦，好不要以为自己好，但是差的时候也不要觉得没救了，在上帝的手中永远有无限的可能，只要我们仰望他。肉体不能重生，但是生命可以，如果愿意谦卑接受上帝的调整，我们的生命会在基督里有真实的重生。我们继续来看，经文说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像什么人？他们像做梦的人，他们满口喜笑，他们满舌欢呼，他们欢喜快乐。神拯救以色列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好像做梦的人。神拯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也要好像做梦的人。如果我们没有那种感受，我们就需要去体会我们从上帝那边领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，我们需要去反思这件事情。做梦，各位，希伯来文它通常它的字单字是有三个子音，通常是三个，有时候会四个，作为字根。然后字根呢加上母音，就像英文一样就可以发音啦。那希伯来文的字根呢加上母音，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子音的延伸，它就会衍生出不同的字义来。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，字根是非常重要的，它衍生出来的字都会有它的关联性。那做梦的人，做梦这个字的字根跟痊愈是同一个字根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当以色列人被从外邦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的心情就像做梦的人，他们的生命就像得痊愈的人。所以上帝不是只是要让他们人回来而已，上帝要让他们的生命真实的得到康复，过去犯罪的现在敬畏神。以色列被掳到外邦多少年，大家知道吗？读过历史书应该会知道，大概不同的计算方式，但是大概就是70年。 圣经是直接写70年了，但是学者不同的计算方式，有67年有刚好准70年。以色列被掳到外面，被掳到外邦70年。如果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被绑架了，我们被绑架到非洲好了，我们被绑架到非洲70年，你会想要回到台湾吗？非洲哦，现在可能环境有的地方比较好一点，但是基础建设都没那么好。70年你会想要回到台湾吗？你现在可能会想回，但是我告诉你不一定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不喜欢改变。你被掳去是因为非不得已你要被带去，但是当你在那边习惯了那个环境之后，要你回来台湾，第一个你要再改变一次很难，第二个你所想象的台湾不是你过去认知的台湾。70年之后你们几岁都不在了吧？不一定嘛。但是你70年之后回来台湾不会是这样，内湖信用堂不会是这样啊，你认识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可能、不是可能就真的都不在了。所以人事全非，要是我一定不会想要回来。但是上帝呢就把他们给带回来了，而且他们愿意回来。这就要想一下为什么咯，我们都不愿意，为什么他们会愿意？他们不知道人事全非吗？人事已非啊，面目全非，人事已非，他们知道吧？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愿意回来？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对他们的预言会应验，上帝要重新把这一块应许之地还给他们，让他们在这边继续生根发展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回来愿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相信神，他们真的相信神，他们不是嘴巴说说相信神，他们不是嘴巴说说爱神，他们是真的信靠神。所以耶和华也真实的在他们身上施行拯救。拯救到什么程度？经文说连外邦人都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，连不敬拜耶和华的人都开始赞叹耶和华行了大事。这个要非常大的被人家看见的一个作为才有办法哦，因为我们不太会容易，比如现在外面有很多台湾尤其是很多那种宗教信仰，那我们去看到别的神很厉害，他们都说他们神很厉害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很厉害，但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诶好像有点厉害哦？什么时候？就他变魔术的时候，就他施行神迹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诶这个神好像有点料哦。所以耶和华所施行的事情，那个作为奇妙到连外邦人都觉得耶和华是很厉害的神。以色列很可怜，以色列从被巴比伦掳去之后，到他们复国恢复他们的国家，归回不代表复国哦，归回只是我这个民族可以回到那块土地，那个政权是不是我的？不是我的，我只是人回去而已。你们知道以色列从被巴比伦灭国到真的复国就是近100年以内，他们漂流了多久的时间？西元前六世纪就被灭了，然后到西元1948年以色列复国开始建立他们的政权，约2500年，70年都人事已非了，2500年凭什么？凭什么可以复国？凭他们对耶和华坚定的信心，不然这个种族早就不见了，怎么可能还有复国的可能？因为他们不断的经历回顾也展望未来，他们经历到耶和华是真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行大事的神，所以他们有这样坚定的信心，求神也赐给我们这样坚定的信心。神拯救以色列，让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自己的土地欢喜快乐，但是欢喜快乐通常不会撑太久，欢喜快乐通常就是一阵子，因为归回是一次性的事情，但是生活是常态性的事情， 他们归回一次的刺激，他们很开心，但他们需要面对刚刚讲的见圣殿的挑战，外邦人的挑战，所以他们的日常是非常辛苦的。他们面对什么呢？我们来看，我来读给大家听，尼希米记一章第三节。被掳归回很开心之后，他们经历了什么？他们经历了第三节，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难。犹大省因为他是波斯的一个省，他还不是自己的国家，在犹大省遭难，他们在那边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，城门被烧，这是他们的光景。人回来了好像很开心，开心不了多久，因为他们要面对外邦人的欺压，他们要面对重建的阻挠，所以以色列的美梦，刚刚讲那个美梦很快就醒了，他们不再笑了，也笑不出来了，他们要面对现实。我们和他们一样哦，我们不能一直做梦。喜欢做梦的有没有？我小时候超喜欢做梦的，我小时候整天白天都在想，想一些以后长大我要干嘛，我要发明一个那个太空梭，飞到太空去，就是整天乱想，反正想也不用钱，就胡思乱想。我很喜欢做梦，但是呢，做梦归做梦，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，我们要面对现实的境况，那个是我们需要去回应的。人生不会一直顺遂，就像以色列人不会一直顺遂。没有经济压力的人，可能他会有什么？可能他会有感情的困扰，不晓得对方是爱财还是爱己，这是感情的困扰。那没有那夫妻关系很好的家庭呢，可能会有一些健康的需求，就是可能这里痛啊，这里痛啊，然后有三高啊，需要去看病。所以不同的人、不同的家庭、不同的组织、不同的环境都要面对不同的问题。很会考试、很会读书的人，他可能高中考上建中北一女，他大学读台大，甚至出国留学去弄个国外的硕士回来，他也可能要面对一个情况，就是回到台湾他进入职场他不适应。所以每个人都有需要面对的情况，你的顺遂不代表会一直这样，就是你的人生就会一直这样。我们需要适应，我们需要适应各样不同的情况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怎么适应啊？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可能可以适应些许，但是真的要让自己在各样的挑战里面有平静，我们就需要上帝帮我们适应，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信心，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平静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我们要学会学习，学会信，并且靠，信靠神。信靠神而已吗？信靠神之后，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平常心。平常心很重要，在神里面的平常心很重要。不在神里面的平常心有点可怕，因为不在神里面的平常心有时候就会双手一摊，就这样。但是在神里面的平常心就不会是这样，上帝会有好的带领在我们生命里面。虽然以色列很苦啊，但是他们因为有神，所以他们生命有盼望。第四节说，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不是已经归回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求你使我们被掳归回的人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？他这里的归回跟第一节的归回不一样，第一节的归回是人的回来，第四节的归回是恢复。他的意思是求神恢复，恢复什么？我们就要先理解什么叫南地的河水复流。南地是耶路撒冷以南有一片很大的荒地，它其实也不完全是荒地，但是呢，它一年有十个月的时间，它不下雨，没有水，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，是一块没有耕种的田地，所以呢，这块田地长得出东西吗？ 长不出东西的，它没有水，土，你没有水就没办法种，没有种，土地就会被破坏。那什么时候这一块土地会有生命力呢？当南地的水复流的时候，这块土地就会有生命力。那一块地是很特别的一块地哦，十个月都没水，但是两个月水特别大。为什么水特别大？因为雨季的时候，从山上冲下来的水会又快又急，滋润那一片荒漠，让那一片荒漠可以种植，可以长出东西来。原本干涸的河床一点水都没有，像我们的那个中南部啊，我们中南部的干涸河床都做什么你们知道吗？种西瓜，因为那个地不是他们的，那个地是公有的，但是因为没有水，所以农夫就先面种西瓜。那以色列人不种西瓜，以色列人就放着，等到河水来的时候，他们就种植他们要种的东西。如果我们理解这个意义，你就可以理解以色列人为什么要求耶和华使他们向南地的水复流，因为他们生命干渴，他们生命枯干，他们求上帝不要再让他这么枯干。我很难去揣摩，因为我离你们这个年岁有一段距离，所以我很难去揣摩你们会为什么事情感到痛苦。那当然了，我在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最让我痛苦的就是感情的事情。所以呢，那一种状况其实很难被安慰，就是你会觉得啊，酸酸的这样。总之，那种感受很难很难去描述。任何的痛苦都会让人沉浸在非常强烈的低气压里面，感情的事情、课业的事情、各样的事情都可能。以色列也是，但是他们知道可以解决他们痛苦的只有耶和华，只有耶和华是可以使他们的生命像南地的水复流，被滋润，再次有生命力。他们做什么？他们求神赐他们活力，就像滋润南地的雨水一样，滋润他们的生命。所以当我们可能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，遇到一些各位生活中的难处的时候，不要客气，可以试试看，尝试看看，跟上帝祷告，跟上帝求，认真的求，大胆的求，勇敢的求。求是你的事，成不成就是上帝的事。所以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活力。好啦，求了水，求了水要做什么？求了水要开始种啊，有水了，有资源了，我要开始耕种了。所以第五节说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带种流泪出去的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有了水滋润，以色列人可以再次耕种。过去被谁耕种？巴比伦。巴比伦耕种他们，让他们可以再次苏醒。现在要被谁耕种？被上帝耕种。当我们在教会外的时候，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被世界耕种，被世界修理，修理一顿之后回到教会来啊，当然你们是从小就在教会，感谢神。到教会来，我们就让上帝来耕种我们。经文说流泪撒种欢呼收割，是这样吗？你们有没有试过付出很多努力，但是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回报？我很认真读书，但是考试就考不好。我很用功，我想要考上好学校，但是我就是没有上那个学校啊。流泪撒种的就是欢呼收割吗？不一定。那为什么可以？付出与收获不见得是正向关系，但是这是经文它有它背后的含义。大家知道我有个妹妹吗？我的妹妹呢跟我差两岁，她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人。我是完全以前是完全不脚踏实地的人，她是完全按部就班的人。她不是特别聪明，甚至她有点点慢，就是学习慢，不是迟缓哦，就是他就是学习没那么好。那我跟他刚好相反，我只要上课学校听过，我回家我就不读书了，我就可以去考试了。但是他要回家一直读，一直读，一直读，一直读。但是呢，他从小就非常的努力，他非常按部就班。他去读大学，他大学是读幼儿保育。幼保系，所以他毕业之后就到了一个幼儿园去工作，当老师。你们知道他当老师当多久吗？他从他大学毕业开始到现在，他都还在 那一个幼儿园，只不过以前是老师，现在是园长。他努不努力？他很努力。他坚不坚持？他很坚持。他的努力跟坚持在我看来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。我觉得他的努力跟坚持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回报。他是园长听起来不错，我觉得他的付出跟努力不应该只是这样，他为这个学校付出的时间、体力、精神不只是应该是个园长。所以他的付出在我的眼里跟他的收获成不成正比？不成正比。流泪撒种的欢呼收割，流泪撒种的可以欢呼收割。收割什么？收割你可以收割的，收割你当得的，收割上帝留给你的。经文没有说流泪撒种的就丰收，所以他的意思是，你因为知道神是你最大的依靠，所以你带着这样的信靠出去，出去做什么？付上代价出去，出去建造，建造圣殿，建造以色列民族，也建造自己的生命。上帝就会看你的建造，把你当得的收获给你。他经文在提醒我们什么事啊？经文在提醒我们，我们付出努力不一定可以得到相对应的回报，但是我们会欢欢喜喜的回来。为什么可以欢欢喜喜的回来？因为上帝他把我们从外邦、从异教、从外面的世界当中带回来，并且他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力苏醒，使我们可以继续在信仰当中被建造，所以可以欢欢喜喜。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喜乐很快就不见了，因为他们遇到现实的情况。大家有没有买过东西，然后刚还没得到的时候很想得到，得到了之后很开心，开心一阵子之后就没有那么开心了？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经验，不一定是东西啦，有可能是一件事情。就像以前我很喜欢，我很想要自己出门，在我小学一年级、二年级的时候，但是我妈妈不准，所以我就不能自己出门。然后等到我三年级、四年级的时候，我可以自己出门了，哇，好开心哦！后来出门就对啊，就是出门，出门就是出门，就没有那么开心了。所以人会对外界的刺激的那种敏感度会减弱，所以我们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很快那种开心就会不见。外在的刺激喜乐是很短暂的，但是有神祝福的生命就像流泪撒种的人一样会源源不绝。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，以色列他们在回顾过去，也在展望未来。他们知道能拯救他们、为他们行大事的只有耶和华神。希望各位也可以感受到，各位试试看，你觉得困难的事情就跟上帝祷告，你想一想上帝怎么样带你走到现在，然后你也很真实的把自己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，求上帝帮助你。收割多少是上帝的供应，但是我们可以每一天在上帝的行大能的事情的当中，我们可以欢欢喜喜。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什么？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在困难当中透过祷告寻求他，寻求他的爱，寻求他的安慰，寻求他的帮助跟支持。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流泪撒种，欢呼收割。 我们需要这样的生命，这样的生命就像被掳归回的生命一样，就像那南地的水复流的生命一样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天天都去经历耶和华所行的大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遇到的挑战都不同，主啊，有课业的压力，有对未来的迷茫，甚至可能接下来我们会有情感的事情需要去面对。主啊，每一步都是你恩典的带领，求主帮助，让我们遇到这些可能我们自己处理不了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，因为耶和华是行大事的神。主啊，你必兴旺，我们必衰微。主啊，我们的自大要在你手中被破碎。主啊，我们的谦卑要在你的面前被造就，造就成一个充满活力、充满丰盛的生命。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位学青的弟兄姐妹，让他们一生的年日都有主你的同在，让他们一生的年日各样的困境都困不住他们，因为有耶和华做他们最强而有力的后盾。耶和华，我们就在你的面前来祈求，求你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施行奇妙的大事。这是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